天父，感谢你，今天你告诉我们的话就是，当我们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你赐给了我们有一个光明的盼望。尽管我们不知道，还没有看到那个终点是什么，但是我们心里面模模糊糊当中，我们要承认我们真的是因为一个盼望而我们活在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被教导，我们活着就是要来荣耀你，主是的，这也是你所说的话，这些百姓是你自己为你自己所造的，好述说你的美德。但是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你，知道你，好使我们每一个人连接于那个活水泉源，以至于从我们的腹中就可以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帮助我们。尽管我们不知道，有些东西真的我们还不明白不知道，可是我们要选择，我们相信，相信你在做奇妙的事，相信你拣选我们在其中，因此使我们不灰心不丧胆，让我们挺起我们的脚我们的手继续往前走。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你一点一点的启示打开，让我们不会错过。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我们上次呢停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讲到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那决定，他们决定这个太多的这个重担，当时犹太人都觉得重的沉重的，他们不想把这个沉重的重担给外邦信徒刚刚信主的人。我记得我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在跟一个牧者讲的时候，他也跟我提到这个，你看这个律法是很沉重的，所以神不要我们再去行律法了。然后我试着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要跟他讲，这个律法犯错了，应该叫做神的教导跟启示。然后使徒行传里面所在讲的并不是律法，乃是什么口传律法，就是他们的传统。他就用鼻子笑了一声，什么口传律法，听都没听过，很多人没听过，所以他没有办法解释这段经文。其实就是传统，传统，那些传统真的是非常沉重的。这个礼拜我传了一个很好笑的一个 YouTube 的电影给几个人看了，这个对做菜有兴趣的人，就是一个厨师，世界有名的厨师，他被邀请去为一个犹太家族，这个家族是非常正统的犹太人，他要结婚，然后请这位有名的厨师到他家做菜，当然做的菜一定要是什么 kosher 的， kosher 就是洁净的。然后他认为这个没什么，他就到了那个人家里，就到那个人家里以后，发现在厨房里面除了什么东西都有之外，还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就一问，这是一个拉比，犹太拉比，就是说这个人，这个大厨师要做这一道菜呢，不是他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乃是必须要照着这个拉比的指示，就是要告诉他你每一个步骤都不可以弄错，如果你弄错一个步骤就不能够叫做洁净的 kosher 的食物了。所以搞得这位有名的大厨师最后真是汗流浃背的，然后客人已经到了，时间来不及，他又弄错，把那个羊排放到冻箱去，又拿出来来不及。然后这个拉比到不晓得三点钟还是四点钟的时候，就告诉他说：“现在是我的祷告时间，然后呢，你必须要跟我一起到外面去祷告，因为这个厨房没有我在，你不可以在这里。”他说：“没有时间了，还要这么搞。”然后，但是没办法，他是跟着他出去。然后最后是，当然他是完成了这一道大餐，请客大餐。但是呢，这是大开眼界，大开眼界，非常沉重。你的厨房这么小都不行，因为一边是要摆煮肉的用具，一边是要摆那个跟奶制品有关的。然后这两个用具不能放在一起，所以那个水斗是有两个。洗肉的跟洗别的东西，那个奶制品的东西是不能混在一起的。你说沉重不沉重？当然他们习惯了，他们不觉得，习惯了其实就好了，就是你习惯了以后你就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子。但是对外邦人来讲呢， 我只能用一句话，就是真的要昏倒，真是不容易到极点。我看到一直笑一直笑，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让你明白为什么说当时那些大公会议的人决定说，哇，我们不能把这么沉重的担子交给那些刚刚信主的外邦人，这个要是全部交给他们的话，我想他们马上就逃掉了，谁能做呢？没有人可以的。所以他们最后决定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什么，就是祭拜偶像的食物你不可以吃，不可以行奸淫，你不可以吃血，乐死的牲畜里面有血在里面你不可以吃，就是这样，最简单就最基本就从这里开始。那在15章20节，你们回去要读圣经啊，你们一定要读，因为你光光听印象不会深刻，一下就忘记了。最后他决定说，因为每一个礼拜安息日的时候呢，摩西的书就是陀拉，在各个会堂里面都有人在读，都有人在读，他们会听，听见了以后就进去，然后就行。就像我们在这里听了2年，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听陀拉，有很多以前觉得不知道的，以为很难的东西，听了以后你觉得难吗？我觉得可以，可以行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对大家影响最大就是你的嘴巴不要乱讲话了，你嘴巴不要讲咒诅的话，不要讲负面的话，不要讲批评论断的话，这都在圣经里面神的教导，对不对？那你要关怀别人等等的。所以这封信就要寄到外邦，就是以色列地以外的教会去了。我们在这里看见15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使徒跟长老定义，除了信之外，他们还要差派信差，传达信息的使者。你要记得哦，我在提这些事情，就是要你们习惯于神的做事的法则。他除了给你信之外呢，一定差派使者。所以神的约里面有没有立约的使者？有，跟你立约完了之后，他有一个使者在你当中，在你的当中，这是一个你要学会的一个真理也好。雅各呢定义把这个信要托他们保罗跟巴拿巴带回去了，可是不止这样，他们要从他们当中选出2个人，这2个人是有名望的人，不是随便抓差，你没事做你去吧，不是，是2个有名望的人，然后带着这个信，然后就跟着保罗跟巴拿巴就到安提阿去。记得在当时的安提阿是可以说是宣教中心呢、你如果要讲是传道中心，是向外邦出去传道的一个，在外邦的一个中心，安提阿。所以他们到那里去，不仅把书信念给他们听，并且他们用口就是真正的讲出使徒们的心意。所以当外邦的信徒一听以后呢，他们就心里就得到安慰了，而且相信这是从神来的，圣灵来的。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这个不难行，我们从这里开始吧，我们就从这里做起。所以从15章24节开始一直到29节，就是这个信的内容。这一封信先送到安提阿，之后再从安提阿送到其他的教会，送到其他的教会去，明白吗？所以这是当时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那个那些人的第一个，就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外邦信徒的第一个所要遵守的，就是借着这封信传达给他们了，传达给他们。但是我讲到这里，我要停一停，告诉大家，就是你知道保罗第一次宣教，他跟巴拿巴2个人去走一圈，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到那个居比路，就是到那个岛塞浦路斯，现在叫塞浦路斯的岛，然后再从岛上再到本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就是这样走一圈。然后他们走一圈之后呢， 遇到很多的事情，都我们已经学过了。然后之后他们就回家了，就回到安提阿了。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新约圣经？没有新约圣经。然后保罗跟巴拉巴就把这些刚刚接受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呢，就交给他们之后，他们就走了。那我要问你们，那这些人怎么成长？这些人刚刚听到，然后接受，然后好像成立一个教会一样，少数几个人在一起。请问你，他们怎么成长？因为牧者都不在了，走掉了，他们怎么成长？去犹太人会堂，听到的是什么？啊？听到的是什么？大声讲。你说旧约，他们不叫旧约，他叫就是妥拉，对不对？妥拉、先知书，还有智慧书，我都称这个书叫智慧书，其他的。因此，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在当时，只有一本圣经。只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在当时相信耶稣的人当中，绝对不会把它当成旧约圣经。你明白吗？绝对不会当它是过去了，旧约了，过去了，而是只有一本神的话，神圣的不得了。这本圣经呢，是耶稣也读的，使徒保罗也读的，所有的使徒都读的，整个会堂里面刚刚信主的人都读的。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的走了以后呢，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现在在那个会堂里面听到这个的时候，听到这个前面这本书的时候，塔纳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们从里面已经看见什么？看到弥赛亚了。走到这里也看到，走到那里也看到，你明白吗？利未记的献祭去看到弥赛亚，出埃及记看到弥赛亚，以撒的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看到弥赛亚，他们的信仰就建基于这本书，这本圣经，明白吗？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哦，后来我们就渐渐的越来开启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不需要这一本书。我们不是说不需要，就是说它是旧的了，我们现在只有新约就好。所以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再讲一次，就是新约圣经的成书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300多年，耶稣之后300多年才成书的。保罗早就写了，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把保罗所写的说这个可以来取代神的话了，因为保罗的话就是圣经了，你知道吗？没有人。这种说法是异端，这种说法是大逆不道的说法，是不可能的事情，保罗自己都不会这样讲，明白吗？你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放在心上，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一直在讲，我们要回到根源，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回到当时这个根源。如果你不回到根源，好，我们现在新约教会信了耶稣，我从小我就看见了，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知道教会就给你什么书吗？约翰福音给你一本约翰福音或是新约圣经，对不对？如果不能给你一整本新约圣经，就给你一本约翰福音。你只要看这个就可以了，是不是？没头没脑的，没有人知道，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分辨，到底这个就像很多人有人会想的，就会问说：耶稣钉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没有前面这本书，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替我死？我自己的罪我自己承担呢，是不是？ 为什么他要替我死？然后他两千年死了，为什么跟今天两千年之后的我有关系，会发生关系？到底在哪里？不知道。那只好接下来第二句话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凭信心接受就好了。你只要信，这些就明白了。有没有听过？你们当然没听过，我们是这样受训练的。你知道吗？你就是信，信了你就明白。没错，你信了先明，你先信然后再明白。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的那个连接点都连不上，连接点连不上。我们打开那个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这有很多人也会用这个话来告诉你的。希伯来书，你看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三节最后一节，他说什么？他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哎，有人会这么跟你讲哦，你看看圣经是这么讲的，所以旧约就快过去了，在那个时候，所以就我们现在是新约了。可是你要记得，在主后两百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马西安啊，这个人，他这个人讲的就是这样。讲的就是已经两百年了，跟犹太人的关系是，就你如果不在犹太会堂里面，你其实听不到这个陀拉这些。就说你自己想要去了解陀拉这本圣经，因为你是手上只有这本圣经，你都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因为你跟那个根源砍掉了，所以你不知道他们解释是怎么解释。所以当时两百多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马西安，他就在讲说，这个圣经已经旧了，结果他被判成是异端，马西安变成异端了。但是到三百多年的时候，他这个罪名被洗清了，不再称他是异端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一句话，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三节，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放上去的，你明白吗？他的意思跟他所讲的为什么在这里摆在这里，非常的适合三百年之后的教会，你明白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一句话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三节摆在这里，非常适合当时的教会。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现在回到根源，我们在看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说，当时回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好，如果说这一本圣经渐渐旧了，要被取代了，在第一世纪，在犹太人的会堂，你马上被赶出去，你明白吗？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所有的诗人，所有的先知在讲的神的话是这个，哪一个人敢说这个快过去了？没有人的。所以你要看到那个不同点，为什么第一世纪跟第三世纪差那么多？第一世纪跟第三世纪为什么差那么多？第四世纪为什么差那么多？你就要看到有一个断层在哪里，就是当他们跟犹太根源切断以后，就是跟犹太人切断关系以后，这个断层就出来了，以至于我们就变成新约跟旧约。听明白吗？你们听明白吗？你因为你一定会受到挑战的，人家一定会把这个话拿来跟你讲，可是你都不知道背景，你完全不知道背景，你没有办法讲。所以现在你们在这里，一个也好，我希望 不要只有一个，希望你们全部都听进去，以至于当你明白你在做什么，你明白为什么在这里神在做什么，以至于你被装备好，你能够出去，你能够跟人家讲，而不会被人一讲你就倒了。不仅倒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为什么过安息日我也不知道，那我就白讲了，明白吗？那我就白讲了。我们一直在讲圣经，但是你还是没有学会，你就白白来了。因为神托付给我们的就是这个，要回到他的话语的真实，不是传统，不是历史，而是他话语的不变的，他的话语是不改变的那个真实。你要回到这里来。所以当我们在看使徒行传，好像在看故事一样，对，没错，你在看故事。但是今天我让你们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保罗第一次的宣教之旅，走一圈之后他就回家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他去多久，一年，然后就回来了。他教导那些刚刚出信的外邦人什么？就是神的话，就是从妥拉里面来教导，来教导刚刚信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的那些人，以至于当他走的时候呢，这些人可以持续的，因为有圣经，他们可以持续被建造，持续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明白吗？并不是把他们一撂就走了，拜拜。如果今天，如果我一直在这样讲说信约好，我带人信主，然后就好了，你们自生自灭嘛。你知道在日本找不到犹太会堂可以听妥拉的，对不对？我说讲日本话的犹太会堂，或是在台湾也没有，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有。那这些人怎么生长？对，拿着一本约翰福音。如果不懂的地方，你就是要信，就是靠着你的信心，你就可以明白。可是你知道，我们的神不是一位让你糊涂的神，神绝对不是让你糊涂的，神是让你明白的，他要让你清楚明白的。所以很多人讲说，你们信耶稣用凭信心就好，你们是感性的，其实错，神的话语是理性的，你可以在理性上明白他的话语，你可以从理性上来明白他的话语，并且你可以从灵里面来感受他的话语的真实，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奇妙，非常奇妙的。所以保罗、巴拿巴他们在会堂里面教什么？就是在教这个，就是教神的话语，旧约、塔拉、妥拉、先知书、智慧书里面太丰富了。太丰富了。所以如果你认为说我们都一直在讲旧约，我跟你讲，你如果真正听进去的话，你就像保罗一样，我现在深知基督的奥秘。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熟悉神的话，所以后面这本书你能明白了，你能明白。就像这个礼拜我们在讲割礼，对不对？我们在妥拉这个礼拜的妥拉勒哈哈，在讲妥拉的时候，他在讲割礼，有没有？你如果明白他在讲神在那个这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到十七章之间，他怎么样子的十五章到十七章，怎么样的好像讲故事一样这样讲过去。可是当你明白他的意思的时候，你终于可以明白保罗在坚持什么东西。保罗在新约里面一直在坚持什么？他坚持一点，我现在在问你们，你们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保罗坚持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得救？你明白为什么他说你们不需要行割礼得救，对不对？为什么？他的论点在哪里？他的论点就是在罗马书第四章他所讲的，因为创世纪十五章神告诉亚伯拉罕，来来来，你到外面来看看天上的星那么多，晚上看星那么多，你能够数得过来吗？ 我告诉你，你的后裔就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就信神的话。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哎，但是神跟他讲你的后裔，所以亚伯兰就信神的话，所以圣经说神就以他为义，是不是？就因为信就以他为义了，相信创世纪十五章。所以请问你们，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是在新约才有的吗？是在新约才出现的吗？是马丁路德发现的吗？你们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不是，是在妥拉里面，圣经里面。所以一直到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99岁，神来了，从现在开始你要改名了，你不再叫做亚伯兰，你要叫做亚伯拉罕，我跟你立约。然后有一个立约的证据，就是割礼，就是割礼。所以保罗从神的话语里面建立起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就是你是因信称义，你不是因割礼得救，不是，因信称义在割礼之前。这就是保罗从神的话语里面建立起来的神学概念教义，就是在这里不能弄倒的。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一段，你根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整个新约一直绕着这个割礼在转，因为大部分的犹太人认为，你如果不行割礼，你就不能得救，你就不能得救。保罗说，谁说的？如果我们行割礼才能得救，那么耶稣不用死，耶稣不用钉十字架，你明白吗？因为每一个人都行割礼嘛，割一刀你就得救了，就可以上天堂了。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对不对？从神的话告诉我们不是这样。那你怎么才能够得救？因信，因相信他，因相信神，你就能得救，不是割礼，你明白吗？可是我今天我们要回到创世纪，我们这一次所讲的十七章，你们读过对不对？你们读过创世纪十七章，我们安息日聚会的时候我们读过十七章开始，神改亚伯兰的名字，他要立一个约。我们看第六，我看第四节好了，来第四节，神要他做，神向亚伯兰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对不对？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尊贵的父，现在变成多国的父，他还没有孩子，以实玛利不算哈，等一下，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一直在讲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跟亚伯兰立约，变成亚伯拉罕，然后他说这个约是跟你，然后跟你的后裔。可是我们看下面哦，看下面，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的后裔，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什么证据？割礼是证据。 OK，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剩下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有一个证据，就是所有的男丁在你家里的，不管是生在你家的还是你用银子买来的，全部要受割礼，全部要受割礼。然后我们跳到24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就是说，在亚伯拉罕他的家，每一个男丁跟他有关系的每一个男丁都要受割礼。他说：“这是我跟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有一个证据。”在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以实玛利有没有受割礼？他受割礼。以实玛利是不是现在我们如果说阿拉伯人的祖先？是不是？那神跟他立约，神跟他立约，这个约包括什么？包括土地的约。所以阿拉伯人现在住的地方，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所以以实玛利是他的后代，所以他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啊，对不对？我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们会有这个问题吗？因为是所有他家里的人跟他有关的通通都要受割礼，是不是？那现在我们在争什么？以色列人说 No， 这是神给我们的。以实玛利的后代说 No， 这是神给我们的。他们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从经文上看，你有没有道理？为什么没有道理？你摇头，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说他没有道理，为什么？感谢主，很好。我们打开21章，我们打开创世纪21章，就是以撒出生以后，断奶了以后，他们一起庆祝的时候，他看见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跟他的儿子在一起玩戏笑，其实是一个很就像现在拿刀要砍人的那样的一个动作在那里。他就要把这个使女跟儿子赶出去，亚伯拉罕心里很忧愁。可是1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句话要放进去，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从以撒生的，以撒是应许之子 ，OK， 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我们要回来神的话语，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17章，他在讲。我跟你和你的后裔立约，跟你的后裔立约，他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所有的福气都要赐给你的后裔。那个时候以撒还没生出来，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后裔啊。如果说从亚伯拉罕出来是以实玛利亚，是不是？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你知道，在21节，17章21节，19节，好了，我从19念到21。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要跟谁坚定所立的约？
以撒，
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从他生出来的，对不对？可是在神的眼中他不是，明白吗？他不是， 他但是他说我还是要赐福给他，所以以实玛利的后裔一样会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你明白吗？第二十一节其实原文里面有一个但是，但是，但是什么？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所以这个约，神给亚伯拉罕的约，神给亚伯拉罕的约，是要传给以撒，神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你这样明白吗？就是应许之子，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约会延续到以撒的身上，然后以撒的后裔。可是你知道以撒有几个孩子吗？啊，两个，一个是谁？一个是以扫，一个是谁？雅各，哎，是从以撒生下来的，对不对？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再看。我今天要你们把脑筋你要写下来，你要不写下来，其实你不会记得。不过你们还可以听。罗马书第九章第八节，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从第七节的后面，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就是以撒的妻子，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祖宗以撒怀了孕。第十一节说，双胞胎还没有生下来，善恶都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在这里讲到什么？两个双胞胎都还没有生下来，神已经拣选了。他拣选什么？拣选小的，他不是拣选大的，他拣选雅各，他不拣选以扫。所以神必须跟以撒立约，然后神必须要跟谁立约？雅各立约。所以这个约是这样承继下来的，接续下来的。好，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有很多孩子，后来他撒拉过世以后，我们看他经文告诉我们，他有个基图拉，生了有个妾，生了很多的孩子，这些也都是从他身上出来的。可是那个约啊，你们要记得，那个约却不是跟他其他的孩子立的，不是。然后以撒生了两个孩子，那个约不是跟以扫的后代立的，是跟雅各的后代立的。雅各就是十二个族长，那神真的就跟以色列立约了，十二个孩子立约了。可是你要记得，我们刚刚在读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尽管约是跟那个是跟约是跟亚伯拉罕所那个约是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所立的约，可是你知道十七章让我们看见什么？那个割礼是在他家中所有的人都要行割礼，你们看见？以实玛利也要行割礼，在他家里的仆人也要行割礼，凡属他的都要行割礼，因为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证据，凡属他的都要行割礼。你们不明白一点，就是你知道那个约哦，比如说神如果来到亚伯拉罕的家，所有的男丁都在那里，然后他看见不是他的孩子哦，可是每一个身上都有记号，就表示说这一个家族，整个的家族，他们的王，他们所服侍的，他们所忠贞的对象是谁？就是神自己，你知道吗？就是神自己。因此如果在当中有一个人出现，他身上没有记号，他就要被打死。不管怎么样，他身上就要被，就是要被打死。 好像他是一个敌人，好像他是一个侵入者，你明白吗？所以你就要明白为什么摩西离开的时候，那个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跟他一起要走的时候，半途遇见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使者不是看你哦，你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不是，他是看那两个孩子身上没有记号。那么你们是谁？你知道吗？他不认你是谁，他不认你是摩西，你神才跟你讲过话，不是？他拿起刀来就要杀他们，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阿拉伯人受割礼吗？行割礼的。一样的，行割礼的，因为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的每一个属他的人所立的那个约，一个记号，一个证据在那里。但是呢，很感恩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并不是从亚伯拉罕生的都是他的孩子，都是他的后裔，只有那个应许的才是，对不对？在那个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现在讲这个是我要抽丝剥茧的，让你们看见那个一个真理在那个地方。他说，只有谁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在第三章好像是罗马书第三章，谁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第二章二十八节，第二章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保罗把割礼的这个真理呢，像我刚刚在提的这么多经文的里面的那些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那个真理呢，带到一个最高点上，就是什么？就是只有谁才能够真正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跟他一样相信的人，跟他一样相信的人。这是这样的人行割礼，在神那里就能够成就，就能够有意义。所以当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时候，全家的人都行割礼，以扫全家的人都行割礼，但是如果他们不是以这位神为神，不是以这位神为神，不信他，以扫不信的，你知道吗？以扫心里根本不在乎这位神的，那么在神的眼中他就不是。明白吗？这是两点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第一个先决条件，所有在亚伯拉罕家里的，所有在属他跟他有关系的人的家里，男丁一定要受割礼，这是没有条件，这不是为什么，就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好像是一个国度一样，你蒙保守的是在里头。神有没有保守所有的犹太人？神会保守，作为一个国家来讲的话。可是谁能得救？只有那些相信他的人，只有那些因着他的话相信他的人。以撒相信他的话，亚伯拉罕相信他的话，因信称义，以撒也相信他的话，雅各呢，最后你是我的神。所以神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明白吗？因为他们信他。所以那么多的犹太人当中，保罗说，虽然他们都行割礼，但是却不是全部能够得救。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很多人不信，明白吗？不相信。所以你有割礼没有用，割礼只是地上肉身的一个记号，这是必须的，其实是必须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在那个约的范围里面，割礼是必须的。可是割礼却不能使你得救， 不是因为行割礼得救，不是的，是那个信，你明白吗？所以在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打开，你来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一件事情。那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我们的男丁要行割礼吗？我让这个答案留给你每一个人自己去思想，自己去思想。但是要记得，行割礼不是你得救的凭据，绝对不是，明白吗？行割礼不是，有没有问题？如果你们有问题，你们继续问，我们还可以再挖深一点。我现在就是先把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下面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就看见保罗给谁行割礼？给提摩太行割礼。保罗是一个反对割礼，加在这个重担加在外邦信徒身上的，但是他为什么给提摩太行割礼？这件事情的发生是非常有意义，有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因为前面十五章才在讲行割礼，前面讲说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跟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所以很多人误解保罗跟巴拿巴就是反对割礼，其实他不是反对割礼，好像说保罗跟巴拿巴是反对妥拉，他不是反对妥拉，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不认为你行割礼割那一刀会得救，是因为你的得救是靠主耶稣他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这是一个开始起点，你的得救是在这里，不是因为行割礼。所以当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呢，你要信，当你相信的时候，神就称你为义，割礼是在后面，明白吗？割礼是在后面，但是第一步是因信称义。因此你就要明白说，到底使徒行传十五章在那边争什么，就争一个，就是你的救恩不是靠行为，你的救恩不是靠你在身上割一刀，你割两刀都没用，明白吗？除了身上一刀之外，你的心里面也要一刀，除掉污秽。割礼的真正意思就除掉污秽，除掉污秽。所以保罗一点都没有反对妥拉，他不会，他讲神的话语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好的。但是他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说他争论点在哪里，他的争论点在哪里，他在争论什么。如果你明白以后，你就知道他根本没有反对妥拉，他才不会反对妥拉，他一生遵行妥拉，一生遵行妥拉，跟耶稣一样。所以等到我们看到说十五章说不是行割礼，你就要知道说不是行割礼得救，这句话一定要连在一起，你不能只用假如说不要行割礼的，不要行割礼的，是不靠割礼得救。所以到十六章的地方，我们看见他拣选提摩太，十五章末了，我们看见说他跟巴拿巴说，哎，我们上次我们第一次去建立的这些教会，现在弟兄姐妹们不晓得光景怎么样，我们再去看看他们吧。结果巴拿巴说，那我带着我们再带着马可一起去吧，约翰马可。那保罗一听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马可跟我们上一次走到一半他就溜掉了，他就不跟我们同去了，所以这个人不可以。保罗的那个对马可的看法就是这样子。但是巴拿巴不是，巴拿巴说小孩子上一次这样，这一次不会了，我们带着他一起去吧。两个人就争论，最后圣经让我们看见说，他们两个人是争论，意见不同。其实不是说我恨你，你恨我离开的，不是。OK， 那你就照着你的看法你去行吧，我就照我的看法去行吧。所以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到塞浦路斯那个岛，好像回家乡一样那个岛去。然后保罗就带着希拉到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往内陆走的，不一样的那个道路。 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保罗跟巴拉巴后来还是和好的。我们在哥林多书信，哥林多前书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圣经啊，让我们不会有一些不好不对的那个，应该是不晓得是保罗在哥林多。是不是前书啊？你们有没有看到？找到人先跟我讲，好吧，好吗？临前还是临后？没有看见他。讲巴拉巴名字再出现的，因为有人讲说巴拉巴从现在开始圣经就不再出现了，其实不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巴拉巴还是有出现的，可是我现在找不到，你们有没有人找不到的？哦，比如说那个哥林多前书，他说巴拿巴那个有哥林多前书啊，他说那个第九章有没有？第九章我们看到他，你知道哥林多前书、哥林多书信是在使徒行传之后的，因为他哥林多是在马其顿，他后来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有马其顿的呼声，对不对？他就去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六节他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他讲到巴拿巴，对不对？就表示说他跟巴拿巴还是在一起的，他们还是在继续在做工的。然后我们看哥罗西吧，应该是哥罗西，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保罗这个叫监狱书信，他是坐监的，在罗马坐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他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还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诶，他不是对马可印象不好吗？可是我们发现这个印象不好很快的就解决了，并不是一直都认为说他不好就是不好，甚至一直到他要被钉十字架，不是钉十字架，被斩头哈、啊。保罗是被斩头过世的哈、啊，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地方，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最后哈、啊，这是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他知道那个日子已经到了，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他在第十节、第十一节，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提摩太啊，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马可就是那个约翰马可，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好，我们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哈，所以我为什么要提这些经文呢？就是告诉你们说，他们有意见上的不同，意见上的不同可不可以允许？我们在彼此之间有的时候我们有意见不同的地方，可是其实没有影响到他们彼此的那个弟兄的彼此的相爱，甚至于最后马可还帮助了保罗的工作。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见是不一定保罗一定要跟巴拿巴在一起，他最后巴拿巴带着马可走了，对不对？然后保罗又拣选谁？希拉。到了第二次宣道之旅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是提摩太，他拣选提摩太。神的事工呢，其实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够被取代的，没有一个人。我们如果觉得说我很重要，比如说我觉得我很重要，没有我就不行的话，那你去试试看，神一定可以从不同的人当中兴起不同的人来。 在为了神的事工的缘故。所以巴拿巴有他的走的路，不同的呼召，他往前走。保罗有他的呼召，不一样的道路往前走。那我们要记在心里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不能被取代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没有一个人，神可以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都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你知道吗？神可以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持守着谦卑的心，持守着谦卑的心，然后彼此相爱，这是诫命，这是神给主耶稣给我们的。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忍让，彼此忍让，兴旺福音，神可以的。所以我要跳到第十六章，我就讲到他选择提摩太。提摩太是谁？我们今天要看提摩太是谁。提摩太的妈妈是，我们看提摩太，既然看提摩太，我们就打开提摩太前书好了。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很有意思哈、哦。提摩太，提摩太是后来就是保罗带出来的徒弟哈、哦，他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感谢神。第三节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接续祖先。你看保罗到他要死之前呢，他一直强调什么？他从来没有背弃他的祖先的，背弃妥拉，没有背弃神的话的，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阿巴父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他想念谁？想念提摩太，纪念你的眼泪，表示提摩太是一个很喜欢流眼泪的人，一讲到神的话事工他就流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提摩太里面的相信的信心是不没有虚假的。我们看小孩子他相信，信了信就信，就里面没有虚假，是真实的无为，真实的相信。那么这个信呢，保罗说这个信是现在你的外祖母罗姨，表示提摩太的外祖母那么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相信弥赛亚耶稣了，他的信仰是在弥赛亚耶稣里面的。和你的母亲尤尼基 Eunice Lois、啊、我们的王云姐妹用 Lois 罗姨就是 Lois 他的名字。还有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那个信仰的传承从他的外祖母传给提摩太的外祖母，传给提摩太的母亲，提摩太的母亲将这个信仰传给提摩太，所以他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信仰可以传承的。我们当中我把我的信仰传给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他们能够站立在那个妈妈爸爸所信的那个神的那个基础上，他们自己经历这个信仰要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使徒行传》十六章来看提摩太，在这里第一次出现在使徒提摩太的路加医生所写的提摩太，他说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每次讲信主就是信弥赛亚耶稣的 ，OK 的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你们是有人翻成希腊人，有人翻成希利尼人，对不对？那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那在这里我们要停一停，来看看犹太人的规矩哈。犹太人是母亲是犹太人，爸爸不是犹太人，爸爸是外邦人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他所生的孩子都是犹太人，这个跟民数记妥拉里面所讲不太一样。民数记是父亲是犹太人，所有的孩子都是犹太人，当然不是只有犹太人一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是以父亲为主的。可是到了他们被掳之后， 被掳之后，就是被巴比伦掳去以后回来以后，他们的那个方式完全改变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犹太妇女有可能被强奸，因为他们在逃难当中，或是说在罗马政府的那个管辖之下，有可能被强奸，而有可能被轮奸，这是事实。OK， 所以她怀孕以后，你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因此他们用一个办法，就是只要妈妈是犹太人，生下来的孩子就是犹太人。但是如果这个爸爸是犹太人，妈妈不是，说生下来的孩子，妈妈是外邦人，爸爸是犹太人，说生下来的孩子就是外邦人，就不是犹太人。所以还是以那个母亲为主，你要记得，就是以母亲为主，母亲是犹太人，爸爸不是犹太人没关系，他生下了孩子就是犹太人。爸爸是犹太人，妈妈不是犹太人，说生下了孩子，你要成为犹太人必须要归信任性，还要经过步骤才可以，明白吗？所以提摩太的妈妈在这里我们看不出来，他说父亲却是希利尼人，希腊人，在原文里面是过去式，所以有人猜测说提摩太的妈妈怎么怀孕的不知道，有可能是的确是她嫁给希腊人，但是这个爸爸现在肯定不在了，这爸爸过世了或是不在了，所以提摩太是跟着外祖母罗以跟他的妈妈尤尼基一起长大的，所以这个信仰就传给了提摩太。但是呢，因为他的妈妈住在外邦，外邦就是不是在以色列地，那既然先生或是说他的丈夫或是说不管是怎么样的是希腊人，因此他就受那个地方的影响，孩子就没有给他行割礼，这个不稀奇，连摩西在米甸他都没有给他的孩子行割礼一样的。但是现在保罗要带着提摩太，因为提摩太的信仰非常好，就表示说他有妥拉的基础，会堂里面教导他有那个基础，并且他相信耶稣弥赛亚信徒，可以你用另外一个名字，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就是他是弥赛亚信徒，所以保罗想要用他带着他一起走。可是因为知道第一他的爸爸是希腊人外邦人，第二他没有行割礼，那当时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因此保罗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保罗亲自给这个孩子行割礼。保罗是你知道他是拉比啊，他是受正统教育的，所以他可以做这一刀的，他可以做外科医生的，但是大部分是给小孩子，但是提摩太是大人，所以他给提摩太行这个割礼，他不是怕犹太人，他不是，保罗不怕，我们也要认识保罗，他是一个不怕的人，可是因为他们必须要进出会堂，他们必须要在会堂里面那个进出，所以他如果在传讲弥赛亚耶稣的话，而带着一个没有行过割礼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纷乱纷争就会起来，结果会使保罗要讲的道，保罗要传的信息被掩盖了，重心又会转到说你看保罗废掉了妥拉，保罗不行割礼，叫人家不要行割礼。我们后面有看到那个控告，很多人控告他说他叫人家不要行割礼，他叫人家不要遵守摩西的话，对不对？摩西的妥拉，所以保罗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就是等于是他到那里传讲他的信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攻击他，再用这个事情来攻击他。因为他亲自给提摩太行割礼，而提摩太是犹太人，他不是给他说提多不是，他都没有给提多行割礼，提多是外邦人，他所以他只给提摩太行割礼。所以我们也要认识圣经里面在讲这些话，当时他在传这个信息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是 面对着很多的混乱，不明白，不知道，但是他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灵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每做一件事情，每做决定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在后来的时候可以让人看见保罗这个人是有原则的，他有原则的，他看得见，他知道他要怎么做的，他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就做什么地方的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他就做犹太人，他在外邦人当中他就做外邦人，为的是什么？是要得着这些人，明白吗？所以圣经其实讲得很清楚，保罗自己也讲很清楚，因为他要带着提摩太在外邦在犹太会堂当中来往，所以他在犹太会堂当中所做的就是完全合圣经的。可是在外邦人当中呢，他有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做，不是说他否定妥拉，乃是不想把那么沉重的担子一开始就加在他们身上，以至于就变成宗教或是变成律法主义。他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对保罗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怎么讲不出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福音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对保罗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传扬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你要明白吗？你知道我在教你们这些是在预备你们，你们一定要预备的，免得有一天人家说你们在讲一些都是跟教会传统不一样，所以你们是异端。不是，我们在讲圣经，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学习的，把真理打开的。人家挑战你，你要知道你怎么回答，明白吗？我希望你们听进去啊，明白，不要让我白白的讲了这么多。所以第二次的宣道之旅，保罗带着希拉，带着提摩太，后来我们知道那个路加也在其中，路加医生，路加这个名字是希腊文，所以有人说他是希腊的，也是外邦信徒，但是也有可能是犹太信徒，路加医生。那从这里开始我们就看见说圣灵，他们本来这样传，然后他们是想往东边去，如果往东边去就传到现在的这个阿富汗啦、尼泊尔啦、印度啦这个地方，然后到中国。可是圣灵禁止，圣灵咔嚓，你们不能去，不能去，然后转向往西边去。那有什么证据？因为晚上的时候保罗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马其顿的人，他在异象里面看见第九节，第十六章第九节，有一个在夜间有异象献给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看异象，所以他们很清楚，心里很明白。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幕后的季节里面，神要赐给我们许多人有异象，你要讲出来，你要知道，你要明白。有的时候异象是给你个人，有的时候异象是给教会，有时候异象是给当代的人，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异象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异象一出现，保罗这一行人他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福音的那个传播呢非常大，就从这里开始了，他们就完全转向西边。那以后我们知道说福音是就绕一圈了，地球绕一圈了，所以现在来到了最后一站，要回到耶路撒冷，耶稣要来了，就这样绕一圈。那个整个的大流大水流是这样子流的，当然当时有那个他们说那个迪马，不是迪马，汤姆斯叫什么？ 啊，多马，对，多马，多马，多马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使徒嘛，他是到印度去传福音的，他没有被禁止，他传到印度去，所以居然听说印度有一个多马教，就变成多马教了，多马教这样。但是主要的保罗的那个传福音的方向是往西，往西这样绕一圈，主流。当然有很多旁支，不是说中国都没有人去，其中也有，对不对？在这当中也有，但是都不成为主流。这个主流是往西，所以他们就往马其顿去了。那他们搭船，沿着那个海岸，地中海这样子，然后到了马其顿。然后他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看十六章的十三节哈，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要告诉你们，就是很多的时候，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在外邦的会堂，必须要有十个家庭，至少有十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聚会点。然后他们的聚会点，很多的时候必须找到有水的地方。为什么？你去过以色列这么多次，你要明白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有水？
洁净，
行洁净礼的时候很方便，有水。好，所以可见的，在这个时候呢，他我们翻译是祷告的地方，也有可能是一个会堂，但是也有可能当地当时没有会堂，就是还没有建起来，但是他们有一个聚集的地方，有一个聚集的地方，他说是祷告的地方，翻译成祷告的地方，其实就是会堂。就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坐下来对那聚会的妇女，可见的什么十个人，女人也可以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些女人在一起敬拜，在那个地方祷告读妥拉。那其中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这个也很重要的，在新约里面，这个保罗的那个行程里面，吕底亚是蛮重要的一个人，是推雅推拉城的人。推雅推拉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在讲的七个教会当中的一个，素来敬拜神，就从他们开始了。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表示吕底亚是犹太人，吕底亚有妥拉的背景，有所谓的塔纳赫旧约的背景。OK， 所以当保罗在讲耶稣的时候，在讲弥赛亚的时候，神主耶稣圣灵就开了他的心，他就明白了。有没有基础？有基础的。你要明白耶稣是弥赛亚的意义，一定要有基础的。你不可能随便走到一个地方跟他们讲耶稣是弥赛亚，我跟你讲听不懂的。到中国的乡下，或是到台湾的乡下，从来没听过的，你去跟他讲耶稣是弥赛亚，听不懂的。可是这些人听得懂，你知道，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吕底亚是犹太人，卖紫色布匹，所以他们都有基础，听神的话，明白，然后就灵洗。这个洗，你看，除去罪恶的洗，认罪悔改的洗，然后就邀使徒们到他家里去住，跟他们一起住。那下面呢？下面的这一段呢，我就不再，现在几点了？11:14，我们把它讲完好不好？讲快一点，听故事。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不是只有他们在的，有很多人喜欢往那里去。有水，你知道有水的地方常常会吸引很多人呢。啊，玩水也好，游泳也好，是不是？啊，打水、洗衣服都好，很多人聚集。就保罗他们在那里讲的时候呢。有一个使女迎面来，她是被鬼附的，她被鬼附就被利用了，因为她本来是一个平常的人，但是鬼一附她在她身上呢，她就可以好像通灵一样，可以讲一些事情，所以她的主人就使用她赚钱，她就教鬼嘛，所以她就对人家发预言啊，对人家讲你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些她都就是教鬼的那个方式，那所以就因为这样赚钱。这个人呢，偏偏就要跟着保罗，他一连多日 跟在他后面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哎，他讲的对不对啊？没错啊，你看鬼魔都知道，邪灵都知道这些人是谁，这你要放在心上啊，邪灵知道你是谁啊，他知道你是至高神的仆人，知道你在讲传说救人的道，但是他信不信？他不信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身上要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的身上要带着光。你不要以为你看不见那个灵界就看不见，灵界看得见。所以后来有一批人学保罗，奉耶稣的名赶鬼，那个鬼就跳到他身上。为什么？因为他奉耶，那鬼说耶稣我也认得，保罗我也认得，他说你是谁？不是随便你用耶稣的名那些鬼就服你，你身上有东西是灵界看得见的，是你看不见的。因此你的生命一定要洁净，你的生命要连接于那个永恒，永恒主，你的生命要发出来那个香气，那个光，那这个都要付代价的。我真的跟你讲，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你如果不留意的话，你如果不小心注意的话，你身上不会有的，那个光是被遮住的，因为你每次圣灵要跟你讲话，你就压它下去，光就越来越少了，身上的馨香之气也没有了，又发脾气，又骂人，跟街上骂街的人没什么两样。所以你说要去赶鬼，拜托，请你不要讲话最好，因为他知道，看得见。我们也听到很多话了，听到很多人在讲，很多人的见证。我们真的是，为什么说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基督馨香之气？你要让耶稣基督活出来，你要很小心于你里面在对你讲的话是什么声音，然后你要顺服那个声音，你就会发现在你前面引领你的是圣灵，你走到哪里不用怕，刚强壮胆，不用怕。还有你知道他们说连你害怕哦，心里害怕哦，都会有味道的，你心里害怕。结果有一次我在跟 Teresa 讲，我说你知道害怕会有味道吗？灵界看得到。他说 sure， 他说当然，你知道有一只狗从前面走来，你如果害怕的话，狗都知道，狗知道这个人怕，他就要对你大吼吓你。如果连狗都知道，你想请问你灵界更知道你心里害怕，他先吓你，先追你，你明白吗？我们要认真的面对这个属灵的事情，这里在让我们看见保罗一点都不在乎他，保罗不怕他，保罗继续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他太啰嗦了，一天到晚讲我才不要你做我的见证。而保罗也知道这个人身上是什么，保罗是神的仆人，他知道至高神的仆人，他知道。所以他就说转很厌烦，几天以后哦，不是当时哦，转过来对他讲，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他不是跟这个使女讲话，他是跟这个邪灵讲话，叫你从身上出来，跟鬼讲话，那个鬼一听就走了。为什么？保罗有权柄，保罗身上有权柄。我们常常不知道基督徒身上有权柄，所以一直告诉你们，就是说你千万，你是立约的，你是跟神永生神立约的，你千万不要向那些仇敌，向那些黑暗权势屈膝。你一屈膝，你的主人就换了，你一屈膝，你主人一换，他可以控制你，你明白吗？在神的阵营呢，拿起刀来要砍你了，因为没有，是开玩笑的，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背叛你知道吗？你服侍的是永生神，是至高神，怎么没有活出那个至高神的样式，连天使都要生气了这是我形容给你们听的，听天使说你们这些 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来的，你们一个一个都像小老鼠一样躲在旁边。他要怕你，不是你怕他，你明白吗？所以保罗身上带着权柄，他烦死了，奉耶稣的名叫你从他身上出来。因为鬼不能做什么，鬼必须要再利用这个人，一个人然后讲话。所以一出来，那个使女又变成使女了，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主人不能利用他赚钱了，所以就控告到官府里面去控告他，求助他们，你们把我断了财路送官。结果说他们是犹太人，结果罗马人就鞭打他们，把他们衣服撕了，用棍子打他们，然后下在监里面，告诉狱卒说你要严严的看守他们，两脚都上了木狗，意思就是两个脚都被用那个链子链上，不能动，逃都逃不掉。感谢神哦，他那个狱卒实在不应该把保罗跟希拉放在一起哦。这基督徒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就开始唱歌。你们要会唱歌啊，唱诗歌啊，就开始唱诗歌。他们唱诗赞美神，半夜的时候啊，睡不着啊，好像这样不能就。被吊着啊，我们要唱诗歌吧，我们唱诗歌。我在想，他们大概用希伯来文唱的，犹太人嘛，对不对？唱希伯来文的诗歌，现在已经不是很多人会唱的。然后，有歌声侧耳听，大家都在听。忽然之间，什么地震？大地震，大到不行。结果整个的监门都打开了。所有的锁链都脱落了，多大 啊那个锁链锁着他们的，哐哐掉下来了。然后那个禁足就是看守的人一醒过来，看见哇，所有监狱的门都打开了，他以为所有的囚犯都跑掉了，他就对他来讲很严重，因为他已经被嘱咐你必须要严严的看着他们，所以如果囚犯一逃走，责任在你。他想不如我自己自杀算了，所以他拿刀子就要自杀。但是保罗看见就告诉他，大声的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结果禁主一拿灯，叫人拿灯来一看，果然没有人跑掉。哇，这些人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他就什么俯伏在他们面前领他们出来，说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先生，我当怎样行？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怎么会让他讲这样的话？怎么会让这位禁主讲出这样的话来？啊，他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因为他看到那个不同，对不对？看到那个不一样，看到这些人不同，也听到保罗在讲的。保罗在监狱里面除了唱歌，我相信他还在传道。所以禁主有没有听见？听见了，我相信。因为在这里虽然没有讲，没有形容，可是这个禁主听到保罗在讲什么，传讲救人的道，传讲相信耶稣的道。所以他一看到他们没有走，这一群人不一样，当然圣灵的工作俯伏在地，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够得救？所以这两个人就跟他讲，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我们常常用这句话，当相信耶稣基督，你跟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我们以为哦，我信就好了，我全家就跟着来了。像我外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跟我外婆讲一声啊，你去教会就好了，我到时候拉着你的那个衣襟就跟你上去了，到天上去了这样。可是后来他自己认罪悔改了，受洗了。不行的，就说你当你信主以后呢，信了耶稣之后呢，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所以你就要把什么带着你的一家人一起。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从你一个人开始，你和你的家人就要开始了，一连串的带出来了。靠着耶稣，靠着圣灵的大能，一定可以。于是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听。 讲给他跟全家人听，当夜马上的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赎服他的一切跟他在一起的人，立时都受洗了，就是禁足一家人全部受洗了，给他们饭吃，全家信主，第一个记号就是什么？喜乐。哎，我要问两位小朋友，你们信受洗的时候喜乐不喜乐？有没有很高兴？很高兴哦。对，第一次领圣餐在花园走，有没有很高兴？哇，太高兴了，对不对？记号，信主的记号就是喜乐。喜乐不喜乐，就是恐怕信的不对，恐怕这个信仰没有走对路啊。要喜乐，喜乐才是真的。OK， 到了第二天啊，那个官长把他们打一顿的，现在派人说把他们放了吧，我不要管了。这个保罗跟希拉真的是厉害啊，这两个人啊，我们不走，不走。人家放你走，赶快走吧，免得他又来关你了。他不走，他说。我们是罗马人，当时他为什么不说？保罗当时被打的时候不讲我是罗马人，现在他说了我们是罗马人，他真是罗马人。保罗是双重国籍的，他是犹太人，但是他也是罗马公民，因为他父亲他们住在大马色，那大马色那个地方，扫罗不是那个，是不是大马色？大树，大树讲错了，大树，生在大树，生在大树的扫罗，所以他爸爸是拿到罗马公民权，所以他的孩子也拿到公民权，所以保罗是罗马人是没错的，这个对他来讲是很有利的哈。他说我们是罗马人，你没有定我们的罪就先打我们，众人面前打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你想私下把我们撵出去不行，你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吧。然后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一听他们是罗马人，吓坏了，就害怕了，因为你知道当时要成为罗马公民没有那么容易的，你必须要花很多钱去买的，你才可能拿到这个公民权的。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呵呵，请你们离开，领你们出来，好，出来，请你们赶快走，赶快走吧。于是两个人就出了监，就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这是宣教之旅。我们在这里学习到做主公，像保罗一样，真的不容易哈，被打，被抓，但是他不怕，充满能力，充满权柄。不管在什么的情况，他都能够唱诗，他都能够传福音，他都能够做见证。这世界上没有一种权势可以胜过保罗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实在的真神住在他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生命。保罗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呢，今天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你不要说哦，因为他是保罗，因为他是希拉，因为他是提摩太，提摩太很软弱的，他爱哭啊。我其实不是说爱哭就是软弱，心里很柔软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你从使徒们身上的，从一个一个不同的人身上了，巴拉巴、马可、约翰、马可有软弱的时候，对不对？巴拉巴，然后希拉、保罗，这些一个一个的名字，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十二章说，这些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不管你是什么个性，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脾气，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人。神都可以用我们这些人，神都可以使用我们，然后因着他浇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可以行走在地上却活出天上的样式，不一样的样式。所以不管是遇到 患难艰苦，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或好或不好，保罗后来告诉我们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靠着圣灵加给我力量，没有一样不能，没有一样可以胜过我里面，没有一样。但愿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我们里面，我们主要的就是面对神，主要的就是要就是主耶稣，跟他建立起那种亲密的关系，跟耶稣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引领我们。你要看见，没有一件权势可以胜过我们，并且你可以拿起那个权柄，嘱咐那个黑暗权势离开，他必出去。我相信。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得称为神的儿女，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我们真是天父的孩子，因此我们要活出像天父的孩子那样的一个生命来。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站立，活出不一样的样式，让世人看见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让我们里面的光能够发扬出来，能够放光出来，使那黑暗权势看见我们就要躲开。我们不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只要活出来就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能够活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主，我们要，我们渴慕，我们呼求，我们相信阿爸父神，你必赐给我们，因为你真是我们的阿爸父。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